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来思想认识小组教会。今天是第四堂课，第四课我们要思想要交流的呢，是有关于小组教会与教会小组的分别。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字词小组教会、教会小组没什么不一样啊，中文来讲就这四个字嘛，是吧？但是呢，事实上呢，这当中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呢，主要的是定位在小组呢，还是定位在教会？小组教会简单来看就知道是教会，以教会为主轴，小组教会。那么教会小组呢，是以小组为主要诉求，教会小组嘛，所以是一个小组啊。所以从字面上很快的，我们就可以知道有所分别。那么我们就不用上课了，没有，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要更细的或者更深入的来探讨这个区别在哪里，这当中有什么异同，有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不然我们常常就弄混了。我们有一句古话说什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前面一点点差差很多的哈。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样一个分享跟交流呢，多一点的来理解或者来认识小组教会跟教会小组的差别在哪里，它分别不同在哪里。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从教会的历史发展来看，以小组方式使教会增长这件事情呢，常常我们觉得是现在才有的，哎，不不不，并不是现代才有的一个专利品，或者我们才发现说，哎呀，这个用小组方式可以让教会人数增长啊，或是让这个福音能够更加的兴旺。嗯，不是现在才有，早在这个敬虔运动当时呢，小组方式就在教会的教会范围啊，或者有说是教会圈呢、啊，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很重要的角色。早在1635年到1705年，有一位叫做菲利普·约伯的啊，他就曾经组织了圣洁团契，带来了所谓宗教界的一个灵命的改革啊。那个地点在德国，带来德国宗教界的灵命改革。那么在英国呢，早期卫斯理的团契也是以核心小组的方式来进行，他们不受限于教堂的这个建筑物的影响。我们曾经讲过，教会艾克利西亚它本身呢，不是指着建筑物啊，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儿女百姓，这基督徒们凝聚在一起，他们要执行一个公权力。我们一再强调，这个艾克利西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因此呢，常常会被误导说在教堂这个建筑物底下才有所谓的教会，才会有所谓的聚集，才会有宗教活动，然后呢就被限制了。那小组教会的历史当中告诉我们说，很多所谓的团契也好，或是宗教的一些改革，他们都是用核心小组的方式来进行。刚才讲了德国的，也讲了英国的。那么不但如此，这些核心小组呢，也成为19世纪末很少美国灵性大复兴的一个主导的力量，甚至带来现代所谓五旬节的灵恩运动。那么在比较保守或传统的教派当中，我们说浸信会啊、贵格会啊、路德会，也都有以细胞小组的方式来使教会增长的。当然不是全面性的，但至少各个堂会当中呢，他们发现了透过这种小组式的聚集，然后发挥艾克利西亚教会啊，不要变成这教堂的聚会了，不是，是真正被神呼召的儿女在那里有生命的见证，因此呢，带来教会的实质上面的人数的增长，或者所谓的福音的兴旺。那么我们一讲到这种所谓的细胞小组也好，或者小组的教会这个成功的例子啊，对不起，我不是很想用成功这个字啦，就是说也有所见证啊，比较看得到的这样子来解释，那不知道用更好的词是什么呢，姑且用一下这个成功啊，那绝对不是成功神学啊，就是有所成就能够呈现出来的一个例子，最著名的就是在韩国的纯福音中央教会。 那这个教会呢，他们是以家庭小组的方式来扩展教会事工，那当然也出了很多的书来做见证来说明，其实呢这个教会蓬勃发展的细胞小组是一种复古的作风，不是现在才发明的啊，一直有，只是呢现在因为比较出名的，所以说哦是某某教会，要是怎么样，那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那在新加坡的教会也是一样，新加坡的坚信浸信会他们现在发展小组到一个程度，走 G12， 那他可以说他是溯源自耶稣时代，因为耶稣带领12个门徒，那也不是新发明，是不是？耶稣与门徒朝夕相处，就是一种小组的最佳的一种模式了嘛。而且初代教会明白啊，在一个大型的团体里面，个人的参与跟肢体的互动都是很难做到到位的，也就是说我们彼此互动10个20个、哎、特别是10个左右差不多了，20个就有点忙不过来了，因为一个礼拜也不过就是7天，一天也不过24小时，所以你说整个弄到几百人以上，我大概跟你见个面知道你是谁就已经不错了啊，叫得出名字来都已经很好了。那只有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的家庭也好，或是所谓的小组聚会当中，才能够做好个人的关怀，彼此之间才有互动嘛。这是从教会历史来看，小组方式的聚会，小组的教会的模式不是现在才有的，这是讲义当中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来继续来看，讲到的是为要更加了解为何现在的教会如此热衷小组聚会呢，我们就来分析教会的特质跟结构啊，因为要有所比较嘛。先讲到不是专利的，也不是现在才有的，那么第二点我们就来看这个，要分析一下教会的特质跟结构。首先呢，第一个我们来看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熟悉的这些传统教会，所谓的传统就是一直以来就这个样子，没有太大改变啊，没有定义说是正能量或负等能量，说好或不好，不可以这样讲的啊，就是说过去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叫传统教会。那传统教会当中小组的存在呢是有的，因为在这种教会里面还是可以有所谓的分组啊，但是这样子的小组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聚会方式的一种变通，并不会把它当作是所谓的艾克利西亚。你要强调这个哈，因为艾克利西亚就是一个教会原来的意思嘛，被召聚起来有权柄的，要发挥功能的，不是只是聚个会唱个诗祷告一下啊。那我们就前面讲过了，就不再这个强调了，但至少说在传统教会当中也有一些小组的分组，那不可以把它当作是艾克利西亚的运作，甚至呢也不指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组呢这个教会会有这种细胞小组的增值。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来看我们比较熟悉的，或者我们所谓的传统教会，我们大概知道这些教会里面呢，它很多时候就是分组完以后呢，没有特别的要求说你要增值啊，你要倍增啊，或什么样的。那彼此之间呢，就是互相大概能够相聚在一起，比较热络一下啊，或者透过不同的小组，大家有共同的喜好，有这样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就来看呢，在小组教会里面，那这个小组教会是很强调这个小组呢是要具有活力的核心，肢体之间呢彼此的互动是积极被鼓励的，而且每个小组都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彼此之间呢必须啊，真是要有所增长或是关怀。你不能说我有空就来，没空不来，传统的教会当中的小组常常是这个样子啊，会说啊今天天气不错，哎，到教会去走走。其实啊，不是去艾克利西亚的教会，他只是去一个聚会点，一个教堂模式，或者有个外形的一个聚会的地点，在那里呢参与一些活动。我再强调，这样子不叫做原来的艾克利西亚的教会的原意，那只是呢有一些活动而已。天气好了，心情好了，有空呢，我们去坐坐，去动一动。好，这是传统的，但是小组教会不是这样想法了。今天就是你要去是有目的的，因为我们在这一个被呼召的一群人当中要执行这个所谓的属灵的权柄啊，所以我去，我很积极，我参与，而且呢我分享，我也领受神的话语，更多的时候呢我还要传讲福音啊，因为我把主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些作为，或者我经历主的这个部分，我要分享出去，所以这个小组就变成很活络，那就是已经在发挥艾克利西亚教会的功能了，不是只是聚个会了 啊，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所谓的教会小组更积极一点的这种形式的教会呢，就干脆把小组当作是教会了，就是我们传统说的教会了。我参加小组就等于去参加教会了。当然有人有一些争议了啊，我们先不谈这个争议的部分，就讲到他的定位。他认为小组就是爱可利西亚，就是教会。我今天在这个小组里面，在这个家庭里面，我参与了，我敬拜了，我服侍了，甚至我都奉献了。所以呢，主日崇拜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是一个聚会了，我也不用刻意的到所谓的礼拜堂或是教堂去，或者说到指定的地点去所谓的主日崇拜，因为我正在进入在爱可利西亚的这个教会的模式里面。这第三类型的是整的就把小组取代了我们传统教会的这个定义。那么某一些教会呢，现在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迈进的。我先不讲对错了哈，因为每一个人感受都不一样。你不能说辣一定好，对四川人、对湖南人来讲辣就好，对湖南人来讲说辣是辣，不是麻辣，对不对？好，这是我在生活当中的体验。所以你不能把你自己的喜好就决定那个好或是不好，而是说我们知道有这些东西。好，那这是生活当中我们先要理解教会、小组教会、教会小组差别，就是在这几方面的认知或是定位。那么真正的呢，在进入到更内部的探讨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先谈它的对错，但是我们看出来它有一些优势或是一些缺点。那所谓的缺点不是真的错了，而是说它偏颇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盲点或是一些误差啊。所以待会呢，我们就会更多来进入到这些探讨，不是来决定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不好的，不能这样子一刀切下去的，而是我们要更多的来认知。可能今天对你来讲你是觉得可以的，很顺口，因为我习惯吃辣的，对他来讲不得了了，这个是要喝很多水了，是不是？我是用生活上的体验来做一个解释，就是小组教会跟教会小组对你今天的服事的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带领呢？我们先客观的来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进入到下面的课题。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思想或来交流有关于小组教会这样一个课题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先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或者先不要站在一个是非对错的判定的这样一个立场来看待。因为很多时候价值观也好，或者认知也好，常常是因为我的喜好来决定它是好是不好。那如果我们先客观来看看，就像我讲的，到底辣好还是不好？有人喜欢吃辣，辣当然好；有人吃不了辣，那个辣真的是食不下咽嘛。我到了比较吃辣的地方，都常常要引用圣经的一段话说，这个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对，这个不吃辣的人就这个知道这个体验了。但会喜欢吃辣的人就说，这个什么小儿科，是小意思啊，没问题的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挑战。那么同样的，对小组教会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先不要用成见或主观的听说来的，你先客观的我们来看看到底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状况啊，跟我的习惯或者是我所认知的有什么不同。这是这一课的课题的重点啊。所以我们接着来继续来看，近代我们常说比较热络盛行的小组教会形态，常常被当作说，哎呀，这是一种流行啊。在外面社会是这样子，在教会界也是一下子这个一下那个，也确实哈。坦白讲，我们真的要稍微自省一下，就是在教会当中呢，也常常有一些流行风啊。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隔两年又是那另外一个，不是说好跟不好了，但有的时候要自己要有一个定调， 啊，因为人家都在吃辣，你体质不好，你就不要吃了。但也不能说辣不好，因为你体质不好嘛，是不是？或者说不能说体质不好，是你不适应啊。这样，不然讲好像讲辣是有问题的啊。好，那这是我们在讲小组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个认知啊。我们说啊，这是一个跟风啦，大家流行就跟着去，我们这不跟风的，也不需要这样子。对于一种流行的时尚，那当然这个我们要有所警惕。可是如果你再仔细去看的时候，它还是有传统可以遵循的，并且还是要有神学根基的。不管在教会在是堂会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服事或什么样的一个事工的方向化，你一定要有神的话语作为一个根据。当然我们要小心异端有神的话它乱解嘛，对不对？可是至少我们要清楚知道它是蒙神所喜悦或至少不违背圣经的。好，那我们来看那这个现在所谓的小组教会的形态，它的确会使会友之间的互动更频繁更密集，这是事实哦。你不要说反对它去否定它，这是存在的。并且呢，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小组的聚集呢，会让彼此间的团契更加契合，比较是能够符合圣经讲的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我们有时候弄了一堆人在那里聚会完了散会的，完全就走掉了，对不对？所以呢，他这样一个形态确实能够激发彼此关怀的热忱，而信徒之间的恩赐呢，也比较容易，我不是说一定可以哈，用比较客观的讲，是比较容易被发掘来这个操作，或者说来操练。你到底会不会带诗歌？我教会那么多人，轮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在小组聚会当中，时不时就可以轮流一次啊，每个礼拜轮一次，小组人又不多，一个月之内或两个月之内一定会轮到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有这种恩赐，很快就能够被发掘出来，能够操练，这是小组教会嘛。然后传福音的负担呢也会更加火热，不然你弄来弄去小组就这么多人，找一些人来一起来聚会，邀一些朋友。如果真的你去邀他说参加大型的聚会或是要做个礼拜那种感觉，他会给你一些推辞啊，说哎呀我不信这个的啊，怎样。但你说来我们家坐坐呢，到我朋友家去坐一下，就是了，就小组教会的一个基本的形态跟邀请，所以就比较容易啊。啊，那么我们也发现许多教会的牧长，他们也见证，也承认说，因着小组的活力的运作呢，教会确实是被挑旺。以前大家就坐在那里来聚个会，听个道，唱个诗歌就走人了，现在不是，现在大家都有活要干了，当然不是要刺激大家去工作，但至少你知道今天在艾可利西亚当中不是等着别人来服侍啊，我是可以服侍的。这是从第三方面来看的话，这个小组教会跟教会小组之间的区别在于它确实带来这方面的明显的一个见证。当然我们也听到有时候歌功颂德，说觉得小组教会啊根本就已经是万灵丹了啊，所有的教会啊不对的或负面的东西呢，只要一加入到小组教会就能够起死回生，这个对个人灵命的茁壮，教会的成长是功不可没啊。没那么伟大，因为你如果真的不是好好的来服侍神啊，整套的系统下来也没用，因为教会是生命体，是每一个信徒要参与的，不是一个公司行号啊，不是一个企业我在推动啊，这什么奖励金啊什么，不对的啊，不对的啊，教会不是这样做的。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啊，这个为什么常常被诟病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嘛，弄错了。人家这个本来小组教会就有这些正面能量的，你不去看他老是讲这些那些，那当然有成就也不要一天到晚在这个夸张的来形容自己有多厉害，因为这方面是有他限制的。小组教会对促进教会的成长，它不是只是一个工具或者一个套用的公式而已，它必须是什么？是生命的真正的投入。它是有别于过去我们传统教会所没有操作或者说没有运用的一种方式。有了，我们有小组，但是就没有那么积极嘛。好像分组，这个一分组就是兴趣分组，你有兴趣就来，没兴趣就不来，你想来就来，不想来就算了。可是小组教会的模式不是，那是你当做教会叫艾可利西亚，就当做一个重要的聚会来参与啊，所以差别在这里，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点我们要讲到小组教会与教会小组，不管是分组这分或是那样分，都不是新方法，也不是新名词啊。 因为用小组来治理来运作，能够动员或传递信息，在圣经当中早就有了。有的小组加一个什么细胞，或是指出是它是有生命力的，有的小组说它是有一个事工导向的，有的小组说它是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积极的啊，甚至有的小组说我们是幸福小组，是要让每个人来到这里都能够感受到神给我们一个幸福的生命，或是一个新的生命。好，这些不同的名字，但是并不是一个新的一个事工，因为早就在圣经当中也提到过，用分组的方式，或是分成比较小的人数的聚集呢，来敬拜神，或者来亲近神，来认识神啊。所以这不是说以前没有，是早就有，特别是初代教会更是这个样子。因为罗马皇帝是全国铺天盖地的在逼迫基督徒的，你哪有可能几千人几万人聚在一起，然后罗马皇帝都不管你的，不可能嘛，是不是？所以呢，在早期的教会形态就是所谓的艾克里西亚，就是用小组的方式。那么后来呢，到了罗马天主教时代呢，这个样子的方式才减少或是消失掉了。因为全国上下都信了耶稣了，礼拜堂越盖越大，因为大家都信主，大家都想聚在一起，所以就盖那个教堂越盖越宏伟了，越来越就规模越大，然后把一次更多人给摆在一起。但这其实是在教会发展过程中来做改变的，而并不是圣经真正的教导嘛。所以归根究底来看，分成小组也没有说违背圣经的教导。那么虽然后来在宗教改革之后呢，有一些新的所谓的宗派兴起，但是呢，教会的模式跟运作还是习惯上不能摆脱那个教堂式的。因为在欧洲宗教改革其实还是全国上下都是一样信耶稣的啦，只是从天主教的模式转到所谓的改革宗或者基督教模式，还是以教堂为概念，一直到了后期才会有所谓的，刚才我们讲到说有约翰卫斯理啊，因为他发现这些信主的人渐渐都是比较是贵族式的，或是他们比较高教派，所以就高教派就是比较强调旧制，就是沿袭的天主教的一些礼仪，甚至呢大量的一些传统。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呢，会偏重于繁文缛节，不是说那些不好，但他们太高举的教堂具有一个权威的地位。另外在英国的国会呢，1832年他们改革选举法里面，让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势力被削弱了。那在这个当中呢，这一群的教会内的代表贵族利益的保守分子呢，就极力的发动了恢复旧制的高教会运动，那又称作牛津运动。那相对于反制他们或者反对这样一个高教会的，被称作低派教会或低教会。约翰卫斯理就是属于这一型改革的方向的主要运动者，或者说他们是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一个国度里面，但他们对信耶稣没有更多人去关心他们，去传递主耶稣的信息，或者分享圣经里面教导，所以他们就进入到基层里面，摆脱了当时那种高姿态的这教会的格式，以亲民爱民的态度去宣扬去传教，甚至建立教会啊。那当然最有效的方法就采用了所谓的小组的组织方式嘛。这是第四点。在第五点我们接着来看，在讲义当中告诉我们说，小组聚会的方式就是事实上它也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就是为了提升个人需要的一个满足，以至于形成一个以我为第一的宗教信仰。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看为很重要，因为你来小组嘛，大家都很看重你，我也很看重我自己在小组的参与。那么渐渐的呢，信徒就被鼓励应用圣经的原则来解决个人的问题，这是好的。可是呢，后来就更明显的就产生一个限制，就是说这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出发点。那我们就知道这出问题了。你很重要没有错，但是更重要是在艾克利西亚当中呢，我们彼此之间是成员，可是有一个核心是谁？核心是主耶稣啊。教会是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常常我们把身体搞得很好，忘记头是谁了。所以在小组教会这种聚会的方式当中呢，为了要鼓励每一个人，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我很重要，我很重要，对你很重要，可是你不能重要到一个地步取代耶稣基督啊。好，我们来到小组聚会当中很清楚，我们艾可利西亚是要执行主所吩咐我们的，不是要来满足我的需要。 所以小组教会常常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偏颇，不是说对错，而是如果你过于不及都不好。这个是第五点。接着我们看第六点，小组教会另外有一些缺点，当然不能讲说是缺点，就是不足的地方，就是容易落入一个廉价福音的一个模式。为什么说是廉价福音的模式呢？就是来来来来聚会啊，来信耶稣很好啊，怎么都讲的都很好，然后呢什么都不要付代价的，包含你要吃啊要用什么我们都会照顾你，然后你只要信了耶稣好像我们就成功了啊，我们就达到目标了。诶，这个有危险的。好，也就是说信徒会愿意接受挑战，操练信心及属灵恩赐，也愿意主动积极传福音，但是呢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把它行出来。就说我做了这些啊，拼命在做，做到最后是什么？做到最后就是让别人很舒服，没错，人数增加了，可是很容易让对方不知道信耶稣要付代价。我们从主耶稣的服事来看也是啊，耶稣呼召门徒来使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有什么需要这个五饼二鱼啊，水变成酒啊，耶稣都做的。但是耶稣很清楚也告诉门徒说，要跟从耶稣必须要怎么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对啊，跟着耶稣管吃管喝管住的，哇多好啊。没有没有没有，耶稣不是告诉他们说来了我做王你们就享福了，没有啊，耶稣很清楚告诉门徒说要怎样，他自己要受苦，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跟随他的人也必须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那时候当下就有人退去了，就听不懂或是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那么因此在小组教会当中常常会被误会，以为说哇来这边很好啊，管吃管喝的，然后呢信了耶稣以后突然间发觉要付代价，或者我们根本不告诉他说信耶稣要付代价，那等到有一天在生活当中信仰生活当中遇到挑战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没有啊，我来的不是为了要受苦的。诶，信主要不要受苦啊？要啊，当然要的，都不讲，那这个就有问题哈。所以不是他有问题，是因为我们在传递的讯息当中有偏差。不要立刻就说小组教会有问题，不是，是在我们服事当中我们自己出了一些偏差。好，这是第六点。最后第七点，在世界各地呢，小组教会经历的各样的磨难考验，甚至呢彼此的这种操作当中的一种调整，那么因此呢显出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值得说来效法或学习跟进的，因为呢它确实有正能量的发挥，这不可否认的。你不要说啊，这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否认而否认，为了否定而否定，这有欠缺公允啊。那我们可以正面的来看，哪一些地方是它的优势或者它具有的特点，有没有违背圣经呢？我们要查验。如果它带出来的果效是正面积极的，是造就人的，是荣耀神的，那有什么不对呢？当然它也有它的问题。我们没有说任何人所想出来的任何一个方式都是完美的。甚至现今正在用小组教会模式在运作的教会呢，都不得不承认还有很多地方必须要修改或者要做一些调整，但这不影响我们在服事当中来进行小组教会啊，这是我们要应该有的一个客观的认知。我们也同样知道小组教会不是万灵丹，它没有办法解决所有教会会产生的问题，但是只要这样子的运作能够容神一人，那我们肯定可以要更多的来关注了。好，今天的课程信息分享在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分享您学习的心得。我是袁哲善牧师，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Thank you.